上海因疫情离世人数惊人，网传医院殓房已经爆满。上海粉红前检察官突发急病网上求救，台湾资深演员处境凄惨。英国最致命核潜艇出动，乌克兰总统呼吁美国实施核弹级制裁。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9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疫情仲在持续，中共上海市卫健委4月18号最新通报说，新增3宗死亡病例，并且强调都是超过80岁、90岁有慢性疾病病史的患者。这个是继此前上海官方宣称自2020年后没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致死之后首度通报的死亡案例。但是外媒调查发现，单单在上海的一间医院至少有几十名老人在感染疫情之后死亡。另据网民不完全统计，在这轮疫情入面已经有超过150宗死亡案例，死亡原因令人震惊。更加有网民披露上海医院殓房已经爆满。英国广播公司 BBC 4月16号刊登一篇题为《上海疫情老人院出现死亡与官方说法矛盾》的报道，入面指出，通过采访上海东海老年护理院的管理人员，同时取得院方和去世病人家属的通讯证实，该院至少有几十名病人在上海 Omicron 疫情大爆发期间染疫离世。东海老年护理院一名管理人员在电话上面对 BBC 说，以上海这一轮疫情的严重程度来讲，当然会有病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死亡。报道指出，根据取得的官方记录显示，单在一间医院就至少有27名病人感染死亡，但是上海官方将这些人的死亡原因归为其他基础疾病。报道表示，在中国要断定一名病人是不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致死，需要符合很高的标准，包括要证明病毒有否破坏肺组织，而这个需要以扫描方式确定。如果病人生前还有其他疾病，就会成为考虑致死的首要原因。另外，根据推特上面流传的上海疫情逝者名单接力连接显示，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150人离世，数据仲喺度持续更新。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喺推特发文话，根据连接提供嘅逝者信息，获得几个印象系，呢一啲被统计在册嘅人员入面，以老年人居多，其他包括因为有急病无处医疗救治而死亡，因为医院封闭，病人正常嘅医治冇办法继续，导致病情恶化而死亡。因为封控绝望而自己结束生命的，还有基层干部和志愿者过度劳累死亡等等。据网民提供的消息显示，还有人因为小区封锁爬墙出去偷菜，不小心跌入河入面溺亡的个案。蔡霞在推特表示，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生命，他们很多人本来不应该就这样走完人生的路程，他们的生命本来不会在这个时刻画上句号，病毒毒不死人，清零杀人。公民力量副主席、旅美人权活动人士韩连潮也都在推特转发上海疫情逝者名单接力连接，谴责说病毒毒不死人，制度杀人。另外4月17号上海网民披露上海医院殓房已经爆满，很多网民纷纷跟帖回复，透露自己周围有人离世或者亲属离世的消息。有网民表示医院的殓房都是满的，自己脑补一下。4月14号上海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陈顺平因为疫情期间发病，被多家医院拒诊，难忍疼痛而轻生。陈顺平的仔4月16号在微博发文讲述父亲离世的细节，内容入面也都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医院殓房是满的。医院还说没办法再接收陈顺平的遗体，要求家人一不是自己带走遗体，一不是直接带去火化。 有网民表示，上海因为防疫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清零无止境，悲剧无尽头。一出出魔幻剧在中国上演，4月18号传出消息说，上海退休检察官秦培峰一贯支持铁拳，结果最近自己被铁拳砸中了。网上流传多张微博截图显示，秦培峰4月16号发文呼救，说自己突发脑溢血，联系居委会同110之后，对方都是说已经上报，但是过了几个钟都没有消息。秦培峰写道，哪个能够帮忙救下我。这个本来是一条令人着急而且同情的消息，但是网友同时发现，秦培峰早前曾经攻击武汉日记的作者芳芳，转发大五毛李光满一篇辱骂芳芳是马王的文章，还在今年清明节转发所谓的怀念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还有人搜索发现，秦培峰经常在微博转发诋毁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所以网民建议秦培峰去找叫中国人偷笑的赵立坚啦。电视入面有一个叫你偷笑的立坚兄弟，快点打电话给他，看看他怎教你笑。还有网民透露，虽然秦培峰算是现世报，但是物伤其类，仍然觉得应该帮他转发一下。不过悲催的是，我转发他求助的微博亦都被封锁。台湾演员李立群近年移居上海，他4月18号直播求助说，屋企没有余粮了，碗入面剩低的汤都不可以倒，看起来不干净，但是亦都没办法，放在冰箱入面留返第二日送面食。李立群说，一日只能够吃一餐饭，现在是有钱买不到餸，还要好贵。以前100元的菜一日都吃不完，现在使了2000元不够吃一人，这种日子几时到头。69岁的李立群是台湾资深演员，没想到定居上海居然遭遇中共铁拳。他上个礼拜曾经录制影片在抖音分享封城日记，引发台湾民间关注之后，中共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上面也都被台湾媒体质疑。当时中共发言人马晓光强调，已经打电话联系了李立群，说他生活食饭没问题，绝对不是一日只能够吃一餐饭。之后眼尖的网友发现，李立群静静删除了自己之前的影片，怀疑他被中共打压。李立群很快在抖音上面上传新的影片，改口说自己物资充足，想办法吃少一点才是真的，因为封城没办法出门运动，人反而变得肥了。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日前在面书发文说，很多台湾人热爱上海，喜欢去那里。以前曾经有人对比上海和台北，认为上海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台北，但这一次疫情令到上海这个天花板瞬间变成地板，希望可以令部分的台湾人清醒一些。王丹解释说，第一，中国所谓的强大其实是没有经历严重危机的考验，一旦危机爆发，这么大的上海连吃饭都成问题，2000万人成为犯人，这样的强大其实是假的。第二，高楼大厦消费的繁荣，这些都是经济层面的指标，不是文明层面的指标，有钱离文明还好远。自3月28号上海宣布封城之后，已经进入第21日。虽然上海严格执行中共的动态清零防疫指令，但是自4月7号起至今，已经连续11日新增病例超过2万，难以回落。中共的动态清零防疫似乎越清越不灵。据路透社4月17号消息，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官方已经设定4月20号之前实现病毒不在隔离区以外传播，也就是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并且已经向上海市各级党委干部以及学校等等组织传达。但是病毒是不是真的能够步调一致听党话？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肯定做不到，但是你知道这个是来自于上层的一个指令，地方官为了保自己的官会硬撑， 你如果提出来就是犯政治错误，所以只能够执行。那就是暴力的执行和方言的执行，只有这两种执行方式。暴力执行就是野蛮地对待那些染疫者，先将你拉出上海，这个叫做上海清零。方言执行就是明明有就说没有，这个也都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事。其在中共宣传的角度肯定能够完成任务，但是从实际角度这样是荒唐的。大家知道疫情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到高峰值之后慢慢会下降，上海连高峰值都未到。这个时间是人为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一个专家或者科学的预测。上海在对待疫情上面是不讲人性的。据中央通讯社4月17号消息，上海浦东北蔡镇昨日发出通知，要求联勤村近9000名村民当晚全体迁移，并且只能带贵重物品，不能够带宠物同行。今日希望之声记者致电联勤村，电话都打不通。上海市民田女士向希望之声透露话，好似有90架车，有个村整个村都转移咗，是晚黑转移的，我睇是转咗去外地。中共的清零操作乱象重生，导致次生灾害，人道危机频发。美国时评人士任松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海只有零星的重症，而家的控制手段毫无必要。中共所谓的动态清零只是为了测试它的控制手段和力量。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度展示它对中国人民的特殊的管制能力。4月17号就在俄罗斯宣布制裁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多名英国政府官员之后，英国最强大的核潜艇勇毅号抵达直布罗陀海峡。勇毅号能够精准打击距离岸边大概1200公里的目标，是英国最新型基敏级核潜艇，堪称全世界最致命的潜艇之一。英国媒体每日快报报道，勇毅号全长97米，是第一次来到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停靠在美国佐治亚号潜艇旁边。基敏级潜艇是攻击型核潜艇，可以用鱼雷攻击敌军潜艇或者船只，还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能够命中1200公里以外的目标，进行毁灭性精准地面攻击。勇毅号排水量为7400吨，具备从海水入面生产氧气和淡水的能力，可以在不需要浮出水面的状态之下执行长期任务。就在勇毅号抵达直布罗陀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刚刚宣布禁止英国首相约翰逊、外交大臣卓惠斯、国防大臣华礼士以及其他10名英国政府成员入境俄罗斯，而且制裁名单将会继续扩大。英军此举令人关注俄乌战争会不会扩大，特别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时候警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乌克兰战争入面动用战术核武做好准备。泽连斯基说，普京可能使用核武或者化学武器，因为他不在乎乌克兰人的性命。他说，我们应该不要害怕，但是要有所准备。这个不单止是乌克兰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泽连斯基最近一次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的时候，请求美国将俄罗斯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拜登和泽连斯基讲愿意探索一些提议，对莫斯科施加更加大的压力，但是并未承诺会有特定的行动。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是美国其中一种最强硬、影响最大的制裁手段。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都避免用这一种方式制裁苏联。目前仅有北韩、古巴、伊朗和叙利亚四个国家被列入这一份黑名单。如果将俄罗斯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会对继续和俄罗斯商业往来的其他几十个国家施以经济惩罚。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布拉扎基斯近期曾经撰文指出， 这个会是经济上的核弹选项。4月1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应该成为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重要一课。他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强化台湾军力，以便更好自我防卫。据中央社报道，麦卡锡在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指出，乌克兰人并不求美国参战，只是期望拥有能够保护自己的武器。他说，如果能够早些将武器转移给乌克兰，令到他们能够自我防卫，将会挽救几千个生命，并且可能令普京决定不入侵。麦卡锡指出，如果中共决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拜登必须从乌克兰议题上的错误吸取教训，同时都要观察中共的动向。麦卡锡说，台湾等了一年几才买到武器得以自卫，比民主国家自卫啦，这个是我们今日应当学到的一课。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报道了中国大陆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在中共清零政策之下发生的民生惨况。网友苏亮鹏提诗一首，道出这个是追随中共的苦果，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希望能够警醒被中共方言蒙蔽的人。当年无事世人忧，今宵独抱苦果愁，同携恶念伴魔魂，紧随邪神弹鬼咒。网友正义必胜留言话，今日上海，明日各省，听日就是4月20号，是上海市官方规定实现病毒社会面清零的一日。大家觉得这一日上海会发生什么事呢？上海人的苦难会不会就此结束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志军，我们下期再会。